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。上回讲到啊，这本生跟基尔霍夫两个人一通烧，把能烧的都烧了一遍。哎，俩人在实验室一见面啊，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你烧了没有？对于气体他俩没法烧啊，但是他俩有外援呢，这个外援叫做克鲁克斯。哎，这位克鲁克斯人家拿手好戏就是让气体发光哦。其实在电压的作用下，气体是会发光的。这个现象呢 ,1838 年法拉第就已经发现了。后来人们发现啊，这个东西它奇怪啊，怎么靠近阳极部分的玻璃管也会发光啊。这克鲁克斯对这事儿就特感兴趣，专门造了一个叫克鲁克斯管的东西来研究这种现象。哎，在阳极的一端要是涂上荧光粉啊，这玻璃管里面啊放个金属片，哎，就在这荧光粉屏幕上可以看到金属片的剪影。那毫无疑问呢，是从阴极那头发射出来的射线造成了这种情况吗？这足以证明这种射线就是从阴极那儿发出来的，而且这种射线可以被金属片挡住。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好玩啊，因此一大帮子人都开始研究这种现象。研究了没多长时间呢，这英国人就跟德国人吵起来了。怎么的呢，这个德国的戈尔斯坦呢，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会引起荧光物质发光啊，这个好像跟紫外线很像嘛，这紫外线也可以引起这种荧光效应啊，啊是吧，这个看来这东西会不会跟紫外线一样是电磁波呢？这是1876年的事儿。这1871年呢，那英国的物理学家瓦尔利啊就发现这阴极射线在磁场中它会偏转，于是呢他就提出这种射线是带负电的物质微粒组成的。哎，他主张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啊，那比如说那个克鲁克斯啊，什么舒斯特啊，这都是英国人啊，这英国人都是一个鼻孔出气，那德国人就不干啦。这德国人跟英国人自打牛顿和莱布尼茨那会儿就不和呀，就不对付啊，对吧？德国还有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就站出来反对了啊，这他说这事儿不靠谱啊，这种射线它一定是电磁波，它不会是带电微粒啊。这人就是赫兹，因为他在1871年就发现了无线电波啊，对吧？他验证了麦克斯韦老爷子预言那个电磁波，就被他做实验给验证出来了。哎呀，从此这个赫兹一个雷天下响啊。这个试验很重要，我们后文书要重点提到，因为这个赫兹啊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。哎，他显然就站到他们德国同胞这边，他认为这个阴极射线就是电磁波。那就现在就形成两大阵营啦，这英国人说这东西是粒子，德国人说是电磁波，双方都不服气啊。这年头互怕互啊，大家就分头来做试验呢，验证自己的推测。英国舒斯特就把这种带电微粒啊，他怎么解释呢？他说这个是气体分子自然分解出来的碎片，带正电的部分啊，异性相吸嘛，它就被阴极给吸过去了。哎，那么啊，中间就只剩下带负电的部分了嘛。因此就形成了阴极射线啊，这种射线就是这种带负电的粒子流嘛，对吧？到1890年呢，他就发现啊，阴极射线粒子在磁场里它不走直线，它会走一个圆弧。哎，根据磁偏转的这个圆弧的半径还有两个电极之间的电位差，那就可以估算出这种带电微粒的和质比。他测量以后呢，计算了一下，得到的结果呢是5×10^6库仑每千克到1×10^14库仑每千克之间，这个数字当时测的不是太准。这跟电解得到的氢离子的和质比啊，叫10^84库仑每千克相比呢，数量级是接近的。那这个有意思了，为啥这俩会差不多呢？这个奇怪了啊。那赫兹就不服气啊，赫兹跟他学生勒纳德就 做许多许多的实验呢，来证明自己理论。那年头流行以太学说，都认为电磁波是在以太里边传播的，所以他们赫兹他们德国人这一派呢，又叫以太学说啊。你们英国人不是说阴极射线是带电的吗？啊，是吧？那好办呢，我们在克鲁克斯管旁边加电场，看看阴极射线是不是会偏转嘛。结果他俩测来测去，他测不到。于是那赫兹一拍巴掌，你看不偏转吧，看起来不带电吧，那这东西就应该是电磁波嘛，说白了就是光嘛，光怎么在磁场中它会偏呢？到了1891年，这赫兹又发现了这阴极射线呢，居然可以穿透金属片儿，哎，太厚的那不行，哎，那需要很薄很薄才行。到1894年，这个勒纳德就发表了一个非常非常精确的结果，他在阴极射线管的末端嵌上厚度仅有 0.00265 毫米的非常薄的这个铝箔，哎，当做一个屏障，他发现从这个铝箔上啊会有射线穿透过来，在空气中穿越大概一公分的行程。哎，这德国人又得意了，你看能够穿透食物嘛，能够穿透这种实体，就说明它能够隔山打牛啊，对吧？啊，能够隔着物体传递能量，这东西只有波才能办得到，你粒子根本办不到嘛，粒子会被挡住的嘛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赫兹不知道啊，他测这东西全是有问题的，这个后文再说。那英国人也不服气啊，那发誓要扳回一局啊，哎，就我非把这个面子非要找回来。这时候有一个34岁的年轻人，大概在1890年前后呢，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了。哎，那时候他才34岁。这个人我们后文要提到，暂且按下不表，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就着落在此人身上。反正那个年头啊，有关克鲁克斯管这种研究就成了热门话题了。哎呀，那年头实验室里要没做过有关克鲁克斯管的试验呢，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物理学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就变成一个大家都去搞这种研究的事了，所以搞这种研究的人就非常多。到了1895年的11月8号，德国维茨堡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面呢，哎，就有人在那儿一闷头做实验。这人是谁呢？就是维茨堡大学的校长伦琴教授，他正在做实验啊。他对克鲁克斯管也非常感兴趣，他也是德国人嘛，对不对？他当想当然啊，他是可以站在德国人这头的。当时房间里没开灯，乌漆嘛黑，哎，那个克鲁克斯管啊，用黑纸包得严严实实的。结果这个伦琴就突然发现，在不到一米远的一个小桌子上放着一个荧光屏。这个荧光屏上涂了一种荧光粉，叫亚铂氰化钡这种物质啊，它做的荧光粉。这个荧光粉在这荧光屏上居然会发出闪光，它很奇怪啊。哎，他觉得这个光从哪儿来的？我这个屋子乌漆嘛黑的，是不可能有任何光照到这个荧光屏上的，它很奇怪。他就把荧光屏挪远点看看，结果这荧光屏在黑暗中仍然是一闪一闪亮晶晶，而且亮得那么闪耀，亮得那么出众啊。他奇怪了，哎，阴极射线穿透能力是非常有限的。我们刚刚讲过，一张非常非常薄的铝箔就把它挡住了，它穿出这个铝箔最多穿了一公分就没力气了。你现在包了好左三层右三层的包了好几层黑纸了，那它根本就穿不出来了，对吧？按理说它不该漏光啊，它自己包得严严实实，那是什么东西导致这荧光屏发光的呢？这伦琴就想，这屋子里头好像也没别的东西了，他就把这个克鲁克斯管的电源给关了，一关这荧光立刻就不见了。那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这东西一定是克鲁克斯管发出来的。哎，后来他把那克鲁克斯管打开啊，他顺手拿各种各样的东西看能不能把这射线挡住，一看纸片挡不住，木头挡不住，金属板厚一点的可以挡住，特别薄的那金属片你都挡不住它。那伦琴就觉得这事儿闹大了，后边一连六个礼拜他就闷头钻到实验室里面闭关啊，我闭关了， 就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呢，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他发现这东西不是阴极射线，那到底是啥他也说不清楚。但是伦庆高明就高明在这儿，他明白这种射线跟阴极射线是有关的，但它绝不是阴极射线。那到底是啥呢？他一时半会儿他搞不清楚是啥。伦庆超过别人的地方，第一点就是观察敏锐仔细，别人都不留心的地方他留心了，而且非常认真。第二个优点是他非常老实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不懂就是不懂。他不知道这射线是个啥东西，所以他就决定称这种射线为 X 射线， X 那就是方程里最常用的未知数的意思嘛，他就表示这个射线是未知的。哎，这就快到这一年的圣诞节了，大约也就是距今整整120年前的事儿了。哎，他的夫人走进了实验室，他一看这老公好多天都不回家了，足足一个多月了，怎么连床都搬到实验室去了，他想看看这老公到底在那鼓的啥。这伦庆一看，那太好了，来的正是时候，来来来来，你过来过来，老公给你变魔术哦。怎么变魔术？把那手摁到一张底片上。哎，就这样，伦庆就给他的夫人拍摄了一张 X 射线的照片，一张他夫人的手掌的透视照片，这是世界上第一张透视照片哦。他夫人一看，哇，真神奇，怎么中间还有个圈圈。伦琴呢旁边不由得一滴汗快下来了，怎么着，这是你手上的结婚戒指吗？ X 射线是穿不过厚金属的，它那个戒指非常厚。所以我们说呢，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张透视照片，就是这么拍出来的，这没错啊，但这不是世界上第一张 X 射线照片。你想啊，那么多人都在摆弄这个克鲁克斯管啊，很多人跟这个 X 射线是失之交臂，一不留神就给溜过去了。比如说1880年就有人已经发现啊，这个克鲁克斯管里面会有异常的荧光出现。哎，但那个时候德国啊流行的学说，这种是阴极射线，不就是电磁波吗？那电磁波隔山打牛它能穿出来吗？对吧，你挡不住它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他们就没当回事儿。后来到了1895年之前，就伦琴发现这个 X 射线之前，大家其实啊模模糊糊的也都知道了，这底片呢这东西最好别放在克鲁克斯管附近，在这附近放着容易出麻烦，那好多底片莫名其妙的就报废了，就黑了。比如说这克鲁克斯本人，他1887年就已经发现这种现象了，他根本没觉得这东西意外，他觉得是厂家质量问题，叫人把底片退回去了。哎呀，他还寻思呢，最近这个底片质量怎么越来越差呀？啊，这个年头怎么总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呢？我还没用过，怎么它就黑了呢？啊，这不是底片黑不黑的问题吗？这是你们厂家良心黑不黑的问题吗？啊，不行，我得给你们差评啊！这个，你看克鲁克斯老爷子就跟厂家干上了，非要找人索赔是吧？他觉得这个质量这么差，摆着就自己就变黑了，这玩意儿一定是你厂家的问题。到1890年的2月22号，那这个是一个比较二的日子，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古茨斯皮德他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儿，哎，他甚至还拍到这个物体的 X 光照片，就是他那底片上搁了个什么东西，结果哎，时间长了就发现这底片上怎么洗出来有这么个大阴影啊，这东西的轮廓给印在这 X 照片上了， X 涉嫌照片上了，他没当回事儿，他觉得这拍废了，他随手往那个废片堆里一扔，然后就把这事儿忘了一干净。然后六年以后，当他得知伦琴宣布发现 X 射线的时候，这个古斯比泽才想起这件事儿。哎呀妈呀，俺当年二了，现在悔的肠子都青了，那也没用啊，谁叫你没发现呢，对吧？所以伦琴呢1895年12月28号就写了一篇论文，这篇论文就发表了，说关于一种新的射线，这个是论文的题目。哎，送到了维茨堡物理学会和医学协会会长的手里面。他文笔写得非常严密啊，这已经将近七个礼拜了，他写成了16个专题。这一年呢，伦琴刚好50岁，他并不是一个神童，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科学家。他已经到50岁了，才有个比较重要的发现。X 射线呢，就是他为人类奉献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。他当时就已经知道了，这东西不仅仅是物理学上有重要意义，在医学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伦琴的这一发现啊，在物理学上是重大贡献，同时也开启了一门崭新的医学学科，那就是影像医学的诞生啊。哎，这已经到了年关了，已经到了年末，快要过新年了嘛，圣诞已经过完了，转过年来到1896年的1月5号奥地利的报纸就开始广泛报道这件事儿，反正都是德语区嘛。维也纳日报星期版的头版头条就做了详细报道，把他这个论文就转出来了。这个伟大的发现立刻就传遍全世界啊！这东西讲起来太通俗了，这个谁都懂啊，是这么回事，真的很神奇，骨头的形状啊，不开膛破肚，谁能看得见呢？现在啊，你直接就能看见骨头的影像，还能拍照片，那街头巷尾就全议论开了。这是1月5号的事儿，哎呀，这消息传的那叫一个快啊。这德皇威廉二世立刻就听说了，也感兴趣啊。那1月13号下午5点钟啊，就吃晚饭前，这个伦琴呢就应邀跑到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后的御座之前啊，给这个皇上连比划带讲啊，带拿那 X 光克鲁克斯管咱演示一把。哎呀，弄得龙心大悦，这个德皇还跟他共进晚餐啊，而且是授予二级宝冠勋章还有勋位，然后发你一大奖章玩啊，这个你这个荣誉啊，而且还批准在波斯坦桥旁边给他立个塑像。你看这是多大荣誉，多大面子。哎，到了1月23号再做了公开演讲。哎，他的好朋友叫科里卡，一个解剖学教授啊，因为他是大学校长嘛，他这个大学里面有医学部门。哎，这个解剖学教授就建议用伦琴射线来命名这个新射线。哎，这算是一个纪念啊。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国家就管 X 射线叫伦琴射线。这也没错啊。这大学生啊，这当天晚上就举行了火炬游行以表示庆祝。啊，你看人家欧洲夜里火炬游行那都是为了庆祝啊，这个20多年以后我国也搞了一次火炬游行啊，不过那次是为了痛打卖国贼嘛，还把赵家楼给一把火烧了，对吧？这是后话了。这个伦琴呢就说了，假如没有前人的卓越研究，我 X 射线的发现是难以实现的。伦琴的品格就是如此啊。有人劝他，您这赶快弄个贵族头衔吧，啊，您这德国人嘛，您往名字里头加个贵族衔，加个冯，那多顺嘴啊，那玩意儿那这个他不干。哎，他有人让他申请专利啊，他也不干，他觉得这东西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，那不能独享。哎，况且这东西涉及医疗啊。果不其然，就在这一年， X 射线就应用到了临床医学上，第一次在伦敦一个妇女的手里面，手上的软组织里面插了一根缝衣针。哎呀，要不是这 X 光啊，这还真麻烦，现在有这 X 射线一照一拍片，好，这根针在哪儿立竿见影，那立刻就能看见。这就是 X 射线第一次在医疗上的作用，第一次医疗上发威啊。伦琴他那个工作是在非常简陋的环境中完成的，他有一个不大的工作室啊，那窗户底下是一张大桌子啊，旁边一个木头架子上放着日常用品，那前面是一个火炉子，哎，右边放着高压放电仪器， 这个就是人类第一次搞 X 射线试验的地方。不过他这实验室名气大了，都快成了景点了，老是有人来参观呢。这伦琴老得陪着人参观，一看又来了一位啊，这位施主，你看我这个设备简陋，实在不像个样子啊，需要资金来添置仪器设备啊，这个，他就跟人家一顿叨的。他见到这些名流啊，这个有钱人来访，他就跟人这一顿诉苦啊，这名气大了就好办，那总会有人帮他忙的，对吧？他这一辈子获得了150多个荣誉，他获得的最高荣誉，当然也就是1901年颁发的第一个诺贝尔奖，这是多大的荣誉，大家都服气啊，因为 X 射线发挥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，无论是在他科研上还是在医疗上，他把他的奖金全给实验室添置了仪器。晚年呢，他把行政职务都辞了，专心科研呢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，这德国经济啊一落千丈，那钞票立刻就变成了废纸，全都不值钱了，大家手头都很紧。他身体尤其差，他家又很穷，他身体一下减了40多斤，哎，然后在得了急性脑病以后3天就去世，就是1923年的2月10号，他就安静地结束了他78年的光辉的人生旅程，享年78岁。这是伦琴这一辈子。当然1896年这一年，这个 X 射线的发现绝对是最大的新闻啊，很多人都关注着这种 X 射线的相关研究。这一年伦琴到处演讲啊，闹得全世界都议论纷纷啊，消息就传到了法国。法国也震动啦，那这边大家都开始街头巷尾都开始议论啊，这事儿就有两个人也开始慢慢开始讨论了。这个 X 射线到底是个啥玩意儿？这俩人是谁呢？说出来都是大名鼎鼎。一个叫贝克勒，一个叫庞加莱。庞加莱的名字那是如雷贯耳啊，他是数学家，也是物理学家，还是位哲学家，而且呢他早于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这种思想，但是他没深入搞下去，但是他也没有像爱因斯坦理解的那么深刻，但这家伙的确是个全才啊，他哪科都行。这个贝克勒呢也不是凡人，他家到他这一代是3代科学家了，他父亲叫亚历山大·贝克勒，也是位物理学家，研究过太阳的辐射和磷光现象。他爷爷呢，则是电解法提炼金属的发明者，从矿石里头怎么把金属提取出来？他爷爷说：“我们通电就行了，我一定用电解法能把这个金属给提出来。”这是他爷爷的工作。后来啊，他儿子也成为物理学家。算起来他们家4代人从事科学研究，到他这儿是第3代科学家。他就觉得啊，这种射线真奇怪啊，应该跟他老爹还有他自己以前研究过的那个磷光啊有点联系。他想到这儿呢，他不由得回忆起自己以前发现的一件怪事儿，咱们下回再说。
科学史评话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，只要你搜索科学史评话，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，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